下面我们要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请各位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旧约343页。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翻到了，请各位看，我来读。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经文念到这里，今天是康牧师正道，题目是民主与独裁。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民主与独裁，其实不是要谈政治，而是谈神的权柄和话语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从第八章的第一节看起，撒母耳年纪老迈，先从这个字看起。各位不必回答我的问题，年老好不好？不必回答我的问题，老人治国好不好？不必回答我问题，长老智慧好不好？不必回答我的问题，老人可以有多少的权柄权威来管理？我不晓得你听到这些问题啊，我说老人治国，我相信你的反应是不好不好，要年轻人治国，要中年人治国，老人不能治国。可是这个传统就在我们教会就不是很符合，而且在今天经文里也不是很符合，因为长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够老啊。我们教会也是长老智慧哈。当我们相信我们这位神，我是这样相信，我希望我们也都这样相信，我们的神无时无地不在，我们的神无事无物不管，我们的神无论如何良善。有人说上帝隐退了，现在是科学时代，这种话已经被重复不知道多少次，我也在这里重复不知道多少次了，神从来没有隐退，人可以不信，全世界人都可以不信他，这个世界可以唾弃上帝，但是丝毫不会减少神的真实。你连受造物都是如此，你否认月球的存在，月球不会因为你的肯定或否定就不存在，神更是如此。我们的神无时无地都在，而且他永不改变，永远用他全能的双手托住万有，掌管一切，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都是，每一件事都是。但是这位绝对的神，我们信这位绝对的神，在每件事上掌管我们的时候，在用他不变的旨意在执行他意思的时候，落实在人间的任何一件事，不管是政治，不管是经济，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国家，不管是整个宇宙，地球暖化的问题，或者台湾政治的问题，或金融海啸的问题，或者我今天中午要在哪里吃饭，我的发型要怎么变，我头发要怎么梳，各位，你每根头发上帝都数过了，大事小事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但是我们对神绝对的信仰落实在历史中的时候，就有局限，就有相对。我自己深深相信，如果基督徒，如果教会敬畏上帝，如果我们真是如此把神当作绝对的主的时候，我们在世界这些历史里面相对的事情，我们可以更有智慧，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正确的宽容和选择和坚定。但是我们的问题常常就是在我们在绝对的上帝这件事上，我们非常马虎。我们是这样说了，我们敬畏上帝，他是我们独一的神，我们也念使徒信经，但是我们心中对他的敬畏，对他的依靠，对他绝对的顺服，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这我们只有求神怜悯了。如果神不怜悯我们，我们很难对他有绝对的信仰。对他没有绝对的信仰，我们就会对受造物有绝对的信仰，那就是人间所有的麻烦在这里了。我们会认为某一种主义是绝对正确的， 某一种跟这主义相反的，绝对错误的，我们会对蓝或绿有绝对相反的看法，或者我们会对爱情、会对自由、会对金钱，一切的好的、不好的受造物，我们把它绝对化。而当这个偶像一破灭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悲哀了。我认为基督徒在绝对的上帝之下，可以有相当大的包容性。我们人都会错，神的话不错，但我们对神话的理解会错误，我们对神话的执行也会错误。我们从传统以来的教义是正确的，但这教义也同样有发展的空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每件事情认定那位主，然后在我们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思想能够反省的更正确。老年好不好很难说，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对的有不对的。你说老人不能治国，可是圣经上面有几个地方特别讲到老人可贵的，除了我刚刚讲长老智慧以外，在列王记上十二章，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败坏就在于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没有听老臣的建议，听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建议，没有听加勒的，听了太多青少团气的。另外当然我们就讲到加勒啊，加勒在晚年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优秀，比所有的年轻人壮年人都更好。传道书第十章十六节讲到说，邦国啊，你的王如果是孩童就有祸了。当然他没有讲你的王如果是老人就有福了，但起码老年治国老年治世不一定不好。这些我认为都是相对的，不要把它绝对化。但是即使在相对的世界里面，我们有相当大的统计参考自然法则也是好的。就我们可以说，一般来讲老人也许需要慢慢从照顾人变成被照顾，慢慢从管理人到被管理，这些都是我们也需要学习。我们并不在讲政治，我们讲我们生活当中了。我以前叱咤风云那么久，管理那么多东西，现在要我退下来，我以前你们哪一个不是我养大的，现在要你们养。各位，我不是在说我妈妈，但是就是就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调试的。各位，圣经上每个字都跟我们有关系。生命记32章里面讲到，这个律法不是跟你无关的，这个律法是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在谈那些大政治的事情而已，我们谈每件事情。撒母耳年纪老迈了，老迈可不可以继续管理，可能可以，但是不能绝对化，有的时候要退下来。那么一般的常情的推理，他退下来也不是不好。他老了，这个时候他年纪多大，大概55到65，学者不太确定。他大概85岁才死，因此他还活了20年，65就要退休了。有没有什么终身俸我也不知道。他55到65的时候，他在管理以色列职分上，他大概觉得他不大行了，他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问第二个问题，第一个是老年治国好不好，第二个问题是世袭好不好，父死子继好不好。当然我们反应又是不好嘛，现在民主制度。可是圣经又讲到说，两个最重要的制度，一个是君主，以色列的君主，第二个就是祭司，通通是世袭的。你说在今天，你说没有世袭吗？我看这么民主多元的社会里面，我看大公司大概都是世袭的。王永庆先生大概是他的子女接，我看还有蔡家这个家那个家大概也都是这样接。你一定说不好吗？我不知道，一定有他的好，一定有他的缺点，一定在某些时代某些人身上可能可以，某些人某些时代不可以，这些是相对的，我们不必那么死板。甚至教会可能也可以。各位，台湾有两个很大的教会，我不要说了，他们牧师在经过多年的我看的淘汰或者是经验之后，大概也是让儿子来接班了。所以即使是教会，儿子接班也不是不可以。我说这话是因为看起来沈牧师、康牧师、谢牧师、士官牧师，我们这几个牧师儿子都不会接班的，所以我可以讲这话。但是不一定不可以。各位，我的意思是说，不要那么绝对。 一刀切，就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但是我们也不是就变成一种相对主义，哎呀，都是罪人，各位都是罪人。那孔子跟道拓可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在相对的事上也希望有相对的做法。第二节，撒母耳两个儿子呢做士师，他儿子不，第三节，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掌管的每件事之下，我想撒母耳是非常痛心。圣经描述撒母耳心态的不是很多，我认为，我相信他是一个相当好的，像摩西那样的一个管理者，像摩西那样一个很忠实的上帝的仆人。他有两个最关心的对象，我只能这样推测了，一个是以色列的百姓，待他们如同父亲待儿子一样，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不断的以上帝之道教导他们，我们在撒母耳记上都可以看得到，为他们祷告，用上帝的话教他们。如果是这样对百姓的话，我相信他也是这样对他的两个儿子，尤其他对儿子的教养应该有切肤之痛，因为他在以利家长大，他看到以利那个祭司两个儿子何等的坏，以色列这两个管理者如何的不好，所以我相信他对他的两个儿子一定有更大的期许。各位，这也是我们在人间恐怕很难避免的事，这不是在做化学实验，你有同样的条件就有同样的结果，你同样的爱你的儿子，同样的用上帝的话教导他们，他们不一定就爱主。各位，这又不是撒母耳，这我们生活中也有。我不是说我两个儿子现在就是撒母的儿子，我只是在说我们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我付上这么多还是这样。撒母耳非常的好，撒母耳在后来多次，包括在这里，在十二章里，他在扫罗的面前，就是君王的面前，他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他说，你们为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我是不是一个独裁者，我是不是一个大独裁者，像卓别林的那个电影一样，我抢过谁的驴，我欺负过谁，统治者很少不欺负百姓的。当然现在民主社会，我看百姓也很少不欺负统治者的，什么是我们是统治者还是百姓，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欺负沈牧师，应该是有了哈。虐待过谁，不要想得太远，不要想撒母耳，不要想大卫，不要想秦始皇，想你自己的家，想你在教会里面，想你有权柄的时候，你有没有欺负过人家，有没有虐待过人家，从谁手里收过贿赂而瞎眼呢？众人异口同心，没有，重复一遍，这不断的在重复。他对百姓很好，撒母耳有言教，有身教，有祷告，我想不出他有什么事该做的没有做。可是他的儿子不好，我也不知道他的儿子是在撒母耳立了他们做士师以后权力让他们腐化，还是原来就不好，就是撒母耳原来就老糊涂了，寻思要把这位置给他的儿子，原来就不好，然后还是让他做，还是原来很好，做了士师以后他们不好，我不晓得这段时间有多长，我也不晓得。但是一个不幸的事发生了，起码我们看到他老了，他不太能治国了，他的儿子也不好。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好，我们问了那么多问题，老人治国好不好，世袭制度好不好，言教身教是不是能保证一定我们的儿女成器，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定好，现在长老智慧好不好，这个以色列的长老哈是一个很妙的一个制度。我上个礼拜跟罗家德弟兄他从清华回来讨论这个，谈一谈了，就是中国有没有民间组织，他有，他乡下的绅士，乡绅就是民间组织，我说民间组织不能违反皇帝的意思，他说但是民间是有民间组织，在以色列里面上帝从来没有清楚说过要有长老制度，可是我们在创世纪就看到 比较明显的是在出埃及记，当摩西被上帝呼召成为以色列的代表跟法老周旋对抗的时候，他必须不断经过以色列的长老。这个长老制度一直到新约，一直到新友堂，一直到主再来，到天上都有。启示录里面讲到长老，没有讲执事，没有讲主教，没有讲监督，有讲长老。这些长老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不晓得，大概就是一种民间组织，德高望重，然后他们成为代表，他们成为可能是亚里士多德很喜欢那种贵族政治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把政治体制分了三大类，然后这三大类里面每一个有两种，一种好一种不好。贵族政治呢，这些贵族领导的人物呢，代表民意，好像这里也是一样，他们来代表民意对撒母耳说，他们这做的对不对？各位，这我们要稍微仔细一点看了，到底这些长老这些以色列人做的对不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你不能治理我们，你老了。我认为这句话对，等一下讲根据，你是不能治理了。第二个，你儿子不行你的道，我觉得这句话也对，因为撒母耳的儿子是不行撒母耳的道，不行上帝的道，不能做统治者，两个都不能再做统治者。那问题严重的是，现在请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这个对不对？各位，我们大概马上就说不对嘛，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耶和华也很生气嘛。我觉得不尽然。回到我一开始讲的，神是绝对的，但是神所在人间设立的制度、人选、大的、小的、婚姻、梳头、发型或者国家、民族的大事，都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连那么聪明的思想家 Thomas Hobbes， 他在写这个《利维坦》这本书的时候，谈到政治的时候，他说啊，以色列向来是神在统治的。他不是神学家，但是他圣经读得非常好，因为那种背景之下圣经很熟悉。以色列向来是神治，尤其是在四世纪的时候神统治。他说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这里有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就是以色列从神治变成王权，神权变成王权。他说从这个时候开始，耶和华就不是以色列的统治者，耶和华就不是以色列的王，一直到耶稣时候都不是。所以耶稣请我们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不大能够翻译的出来，不是你的国，你的王国 Your Kingdom， 因为耶稣耶和华不是 King。 他说从士师时代到王国的时代就有这个差别。我认为 Hobbes 讲错了，我不觉得士师时代耶和华就在那里统治。你去看看士师记，你觉得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对耶和华比较顺服吗？我觉得差得远了。我也不觉得王国的时候，大卫的时候，耶和华就没有在统治。事实上我们已经一讲再讲，这个世界神无时无地不在，神无事无物不管，他是王，不管你接不接受，但是他的国度希望人在一种顺服的状况中。国度的制度就跟你的发型一样，对不起，我把这么重要的事跟这么简单的事放在一起，都是相对的，都可以变。各位姐妹，你的发型大可变啊，我们也赏心悦目，看看你常常变化。国家的制度、经济的制度也可以变，今天是什么时代，所以我们因为应运这种时代，我们有这种变法，那种时代有那种变化，变得也不一定对，有的时候也要持守，这些都可以想相对的来讨论，冷静的来讨论，热情的来讨论，积极的来讨论，来坚持，但是绝对的只有上帝。立王不一定不好，立王也不一定好，不过这有一个背景我需要说明一下。这个背景呢，在士师的时代你大概可以看得到，就是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并不是一个 kingdom， 一个国家了。我们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就把它混在一起也无所谓，就是不是一个国家，就是他没有一个至高的主权，或者讲再简单一点，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那没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就很容易乱呢、啊、你在四世纪就看到大家各行其道啊，个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你说有世师，世师不是王，世师没有很大的权力，世师只是特别是碰到危难的时候，有别的民族来攻打的时候，他要聚集十二个支派，你们出钱出力出人，然后我们去打。各位，这很没有效率，这没有一个国防部，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没有一个指挥官，出了事临时找一些人来，都是乌合之众。那这个不行，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军事领袖，这个你到后面看得更清楚。亚门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他们要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要一个中央政府。还有，我们国家或者说我们这一个民族到了迦南地以后，不但有外面欺负，我们不能抵御外侮，里面也不够强啊。我们中国历史上讲，书不同文，车不同轨，不统一啊。哎，各位不要勉强啊，不要想的太多哈。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来管理我们，这个在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你看那些国家哈，我还记得一点，我历史不好还记得一点，这些诸侯都有一个特点，就希望变法，然后什么富国强兵嘛。只要你能够，不管是我底下的三千食客也好，或者是像商鞅这类李斯啊这类人也好，只要你推行一个政策，你来推行一个政策，你能让这个国君同意推行政策以后，国富民强就好了。需要一个强大的君主或者领导者，不能一盘散沙。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这样，你也知道孟子对这很遗憾，虽然儒家也是天天希望那个君王能够采取他们的方式。另外一个时代呢，就是18世纪的欧洲。18世纪的欧洲，那历史太复杂了，我也历史太烂了，所以我也不敢多讲哈，不是时间不够，是我知识不够。但在那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欧洲希望有强大的君主出现。开明专制，腓特烈大帝二世，这个路易十四、彼得大帝都是这样。在18世纪的时候，欧洲非常羡慕现在的电视剧，不是说他们羡慕有电视，而现在电视剧的呢，乾隆啊、康熙啊这种大帝可以把国家整治的好，变成一个强国。变成一个富国。第三个时期就是一次大战以后的欧洲。第一次大战以后的欧洲，这个我就希望全世界不要再经历了。第一次大战以后的欧洲，因为战争再加上一个，但这很可能发生，就是美国的第一次，我希望没有第二次，经济大萧条。这两件事使整个的欧洲对他们以前大战前和经济恐慌之前的两个东西信念没有了。以前他们有两个信念，一个是进步，一个是民主，现在他们都放弃了。那个时候强烈弥漫在欧洲就是权力意志，他们希望有一个强人出来统治他们，牺牲一点自由，牺牲一点民主没有关系。希特勒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起来的。我不知道全世界的经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也怀疑有任何人知道。但是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如果我们继续失业，如果我们继续没有东西，如果继续一片混乱，各位，那个时候人就跟以色列人这时候一样，他并不怎么要民主了，他也不要自由了，他要的是安全。我们把我们一切交在一个有权威的君主手下，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让我们有安全。以色列人让我们在打仗的时候能够赢，让我们能够富强。那个叫做开明专制。各位，开明专制好不好？独裁好不好？我刚刚讲那一大堆 不是要炫耀我的知识，其实暴露我的知识不足。我是要讲到说，那跟你现在也有关系。如果我们继续下去会怎么样？如果你家的钱越来越不够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或者更直接的，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我们现在没有钱啊，我猜很多人都没有钱了，我们怎么办？那这时候你去找钱，这时候你去签乐透，这时候在病急的时候投医，有的时候乱投医，有的时候不一定乱投医。现在以色列很弱，强敌侵犯，领导阶层不行，立个王可不可以？我认为可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错误的要求。各位，包括我不能说你现在失业去买乐透是对的，因为贪婪总是不对，碰运气是不信上帝更不对，但是我能体谅这种想法吗？我们有需要吗？我们就去嘛。各位，我高血压上升了，一直不好，然后或者什么病一直不好，祷告看医生都不好，有人来说，哎，那个庙不错哎，很灵哎，我就好了。我不说我了，如果有弟兄姐妹去，我不能够说对，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样。越来越慌乱着急的时候，我们要抓，稻草也要抓。那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要抓一个王，我不觉得不对。我刚刚已经讲了，所有的制度都有它可行的地方，都有它不可行的地方，都有它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现在要找一个王，其他国家都是这样强起来的，我们找，我不觉得不好。好，然后撒母耳听到就有反应了。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各位，撒母耳不高兴好不好？我觉得这就更复杂一点了。我们华人有一种思维的方式，就是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属灵人就是世俗人。所以撒母耳呢，我们印象是一个好人嘛，所以撒母耳的想法一定都是对的。我觉得这不合圣经。圣经上告诉我们，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再属灵的人也是罪人，再属灵被圣灵充满光照也有他的局限。这个世界没有人是圣洁到没有罪的，这个世界也没有人罪恶到神的权柄不在他身上的。我认为撒母耳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碰到一些反应，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里面是掺杂的，有对的，一定也有错的。不一定说他的反应通通是对的，通通是错的。你今天发脾气，可能是属灵的，可能不属灵的，可能里面属灵的成分有哪些，不属灵的成分有哪些。撒母耳，你要知道他多么爱以色列人，他为以色列人祷告，他为以色列人付上那么多，圣经没有记载那么多，但真是像摩西一样。现在以色列人说我不要你了，也不要你儿子了，他很难过。我今天讲完道，有人说康来昌你年纪老迈，你儿子不会讲你的道，现在请你走路。各位，我可能会说啊，谢谢成教，然后就开始哭了嘛。啊，然后等送走各位以后，就被拿了解聘书以后，现在有没有解聘书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哭了，然后就跟上帝祷告，主啊，我在这里也讲了这么多道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但是他们这样对我无情啊，不要我了，也不要我的儿子了。所以撒母耳的不喜悦哈，我认为有正确的部分。因为这里反映出以色列人不要上帝，撒母耳为此不高兴是对的，但这里面我觉得也有自私的成分，人家不要我了，这个自私成分也不是多大罪恶，我刚刚已经讲了嘛，信友堂不要了，不要你了，我也很难过。但感谢主，我们都会犯错，我们的思维都有掺杂的地方。一个属神的人能够在这些状况中，不管是非常高兴或者非常沮丧，各位，你高兴的时候也不一定就在属灵当中，你能够到神这里祷告。像今天沈牧师带我们的，哎，我实在非常感动，他是我们永远的磐石。我不是说沈牧师，我说耶稣哈。我们永远依靠上帝，他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常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各位，你一定要看到撒母耳是多么属灵，撒母耳跟神是多么亲近，所以神跟他讲话是多么亲切又直接。撒母耳老泪纵横，主啊，你看儿子不成器，以色列人也不要我，那我能到哪里去？就跟他老妈一样，只能到神面前哭泣嘛，对不对？哎呀，神啊，他们不要我了，他们嫌我老，嫌我儿子不好。你知道耶和华回答是什么？耶和华回答说，他们说的对，你是老了，你儿子也不行，而且说了好几遍。撒母耳不喜悦就哭，耶和华就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上帝打撒母耳耳光了，他老糊涂了，你是老了，你是不能治国了，你是该下来了。神能对他的仆人这么无情，是因为他知道他的仆人多么认识他。了不起，我不知道神能不能这么直接跟我讲话，你只管听。这也是我刚刚讲的，百姓要求立王不一定错，因为耶和华说了，不是这里哦，后面说了好几次，你只管听他们的。那我觉得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就是说，百姓要求立王有正确的部分，有错误的部分。王这个制度有可行的，也有不可行的。神是看我们内心，这种是关键的地方。你就听嘛，在这种时代，有一个王，有一个雄才大略的出来，也许是好事，起码耶和华觉得你和你儿子是不能够做了。但是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以色列在这些事上，在改变制度的事上厌弃了上帝。各位，请你千万不要听错，我已经一再讲，这些都是相对的。你可以持守一个制度，你可以改变一个制度，你可以觉得一个制度或者一个居住的地方或一种思维方式，或者你的发型了，对不起，每次用大的小的对比来看，那些都可以改变的。我在军队里的时候是剃光头的，再过十年也许不需要剃，自动就变光头了，也不是说光头就是神喜悦的，这些都可以改变，不要觉得是什么受不了的事。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这个是最重要。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持守，求主帮助我们。但是千万不要在改变或坚持当中，我们慢慢或者快快把对上帝的信靠失去了。这就是以色列问题在这里。你看到危机，你希望改变一个制度，我觉得神允许。我们已经讲过太多次，不管是这里神直接讲的，或者后来神那么喜悦大卫，但是不管在什么制度，世事也好，君王也好，神要以色列心中尊他为大。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好，然后耶和华就再对撒母耳讲到说，你们要让这些百姓知道将来那个王是怎么样。第十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注意这个娶，这娶可不是嫁娶的娶哦，这娶是拿收取的娶。你不要以为有个王，我们有一天也可以做王的，王可以做我的女婿，门都没有。王不会娶平民的，王只会跟王族通婚的，会跟其他国家王通婚的。各位，这个对不对？我们也不要马上就说这不对啊，这什么什么，这有他的制度嘛。但在这里他就讲，他会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 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好，现在耶和华讲了一番话，然后要把这番话叫撒母耳告诉百姓。乍看之下，耶和华也在发怨言，跟撒母耳在发怨言一样。撒母耳在说啊，你们不要我啊，将来的王不好哎。耶和华也是说，你们不要我啊，将来会很辛苦啊。啊，各位，这我们讲到听到很多了嘛，你不读经不祷告不敬畏上帝，将来会很辛苦哦，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在卡拉 OK 会怎么样怎么样，在赌场会怎么样怎么样，在职场会怎么样怎么样，好辛苦哦，好像是这样子。这里也正确的，但是我认为还是表象的表达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有一个强大的君王，很好，一定有他的好处，国防部啊或什么命令啊什么都好，但是一个强大的政府也必定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也就需要大量的税收税务，就像欧洲一样啊，欧洲真好啊，福利国家，可是我们知道哎呀，欧洲的税高得不得了，现在耶和华就在讲这个嘛，你们现在很松散，那么这是事实，你们将来有君王，君王会很累哦，很辛苦做很多事哦。各位请你注意，我没有这样讲，四世纪撒母耳记也没有这样讲，就是世师制度比君王制度好，这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只看到这个是错误的，没有说君王制度比世师要好或不好，没有说封建制度比一个人独大要好或不好，这些都不是绝对的，有它适用的历史条件，即使是历史下也是相对的，会有这些事情，你们还愿意吗？百姓说我们要啊。十九节，百姓不肯听从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各位，这很有意思啊，我题目是民主与独裁，今天发生的是民主还是独裁呢？是很民主的，是百姓的意见，是百姓托长老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是我们不要民主，请你们设立一个独裁者来管我们。民主可以导致独裁，这也很有意思，希特勒崛起也是这样，我听说希特勒他所有的权利来自威玛宪法，他没有违宪，那也是百姓给他的。我前提还是这样，当我们不要上帝的时候，所有制度你推到最后都会有矛盾，不管民主不管独裁都有可用的地方，不管民主不管独裁。这里讲到说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会让你们很辛苦，看起来是这样，但在这里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了。耶和华讲这话，耶和华不是孩子，耶和华不会动孩子气，哦，我告诉你们以后人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段话里面和百姓的反应显出不是君王或世师哪个对哪个错，就历史来讲那个时候用君王是比较好，而是在君王或世师的时候，百姓是不是以上帝为他们的王，他们的心中是不是有主。各位，我觉得神对我们每个要求也无非是这些，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你的神，耶和华是你的王，耶和华是你的磐石，是你独一的救主。这些我们诗歌讲到圣经不知道看多少次了，但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形，富裕贫穷失业单身蓝的执政绿的执政的时候，你可以有选择，你可以喜欢，你可以剑拔弩张，跟人家真的脸红脖子粗，我觉得这都是神允许我们的，但希望你有道理，讲的有道理了，所以有道就是你讲的有内容，理就是讲的合逻辑， 不要没有道又没有理。但即便是这样，我们希望最大的前提是你是一个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的人。耶和华在这里表达出一件事，你们现在一切希望服侍这个王，也依靠这个王，实际上你们应当服侍我，也依靠我。我们岂不本来就应该，我们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岂不应该为耶和华赶车跟马吗？我们岂不应该做耶和华的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吗？遍地不都是耶和华的吗？我们所有的一切来自主，我们也应当把一切归给主。这里耶和华愤怒的地方、伤痛的地方，就是这个王取代了耶和华。我们的十分之一，各位，这个太熟悉了，摩西五经里面讲过多少次，十分之一是给耶和华的，现在是给王。相对的，当以色列拒绝我们还是要王的时候，二十节是一个最叫耶和华也叫撒母耳伤痛的事。我们要有王治理我们，我还是说有王不是不好，统领我们也不是不好，为我们征战也不是不好，因为大卫也是这样。而是在这一切的制度之下，你的心是不是在依靠耶和华？因为圣经里面多次讲过，从五经里面就看到，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现在是王为我们征战，他们心中没有耶和华。我们心中有没有主？他是不是我们万古的磐石？他是不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他是不是我们中年、老年、少年、富裕、贫穷我们的主宰？以色列啊，你要听，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除了你以外没有神，没有主，没有王，没有拯救者，没有安慰，没有平安，没有自由，没有富裕。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富裕，赐给我们健康，也叫我们在这些丰富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经历到贫穷、缺乏，包括衰老和死亡。愿我们的人生，愿我们弟兄姐妹的人生，愿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在等候你再来，在已经在你的国度里，在刚才已经牧师谆谆告诫你进去了没有，我们不但进去，你也进到我们里面了，我们为此感恩。虽然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拯救者，但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在表面的体制下对你的尊敬，不能保证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信靠你。求主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